第三集，
楚嫣然微微一怔，他绝不能说出林凤的真实身份。退婚事件让他不但成了众人议论的焦点，甚至成了笑柄。要是介绍出来的话，一定会引起小琴的爆炸性思维。毕竟他们楚家已经退了婚，现在他又和林峰在一起，这解释起来很麻烦。尤其现在的林峰是个疯子，别说是介绍，就是不介绍，楚嫣然还担心他突然做出出格的举动呢。况且楚嫣然是去乡下丁爷爷家玩，而父母也知道退婚事件，再加上李家的求婚，让女儿的心情特别不好，这才同意她去散心散心的。要是让父母知道她出门还带着那个疯少爷，不定又要引起多大的风波。一看小琴那副欠扁的样子，楚嫣然就知道小琴有点误会，于是她不慌不忙的道：
他是我朋友的弟弟，他姐姐一会儿下车，我们来接站。
楚嫣然把林峰说成他朋友的弟弟，这似乎更能打消小琴的猜想。
哦，那你们慢慢等吧，我先走了。
小琴离开的时候又看了一眼林峰，他觉得林峰一直那么淡漠地坐在那里，连句招呼都不打，真是够没礼貌的。虽然看上去挺帅气，却对林峰没多大好感。从小琴离去时最后看他的那一眼中，林峰读出了小琴对他的印象，不过林峰才不在乎这些。等小琴离开后，他立刻站了起来，一瘸一拐地往洗手间走去。
喂，你干什么去？
楚嫣然赶紧追了过去，他生怕林峰跑丢了。
洗手间。
林峰的回答很简练，楚嫣然没再回应，而是默默跟在林峰身后。再过一会儿列车就要启动了，他可不想发生任何意外。林峰微微皱着眉头，若有所思地走进了洗手间后，楚嫣然站在不远处等待着，而后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，应该还赶趟。楚嫣然松了口气，将手机放回了包里。这时迎面突然走来了一个穿着黑背心的青年。
嘿嘿，靓妹儿，我给你2000怎么样，玩玩吧。
那黑衣青年长得还算帅气，只是双眼带着猥琐的笑意，不断在秦嫣然的胸前打转，连口水都险些落下来了。楚嫣然皱了皱秀眉，绕到一边，打算再往洗手间那边走点，等林峰出来。哪知道他往哪个方向移动，哪个青年就往哪个方向移动，偏偏不让他过去。楚嫣然本就清冷的脸上立刻挂上了一层寒霜。
让开，要不然我报警了。
你生气的样子别提多够味了，还是处吧。这样陪哥玩一晚上，我给你10000怎么样？
那青年依旧带着猥琐的笑意，以往他也没少玩过女大学生，不过今天这个好像不那么容易搞定，因此他挥泪出了这个价。就是因为楚嫣然实在太漂亮了，要是能上一次这样的女人，这辈子都他妈没白活。楚嫣然没兴趣跟这种人渣再废话了，他很利落地拿出手机，可是没等他拨号呢，那黑衣青年突然抬起手，他竟然想把那款漂亮的苹果 4S 给抢过来，不让楚嫣然报警，这也太嚣张了。虽然车站人龙混杂，什么人都可能出现在这里，可这里毕竟是京城首都的西客站，治安还是很到位的。既然这个青年敢这么嚣张，恐怕是有一定背景。
让一让。
就在这一刻，青年的背后传来了林峰的声音，紧跟着那青年犹如一根木桩般直挺挺地倒在地上，发出砰的一声闷响。林峰的身形也清晰地暴露在楚嫣然的面前。
风少。
那青年立刻认出了林峰，脸上的恐惧之色更浓了。
原来你没疯。
林峰没有理会，而是淡淡地跟楚嫣然道：
走吧，该上车了。
说完，他一瘸一拐地往检票口走去，就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一边走，还一边把手上那根银针放回了针灸包。楚嫣然有些好奇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人渣怎么突然摔倒了呢？林峰头也不回，淡淡地解释道，
我在他腰部扎了一针，暂时封闭了他的经脉，就是小孩也能一下推倒他。
楚嫣然立马无语了，只要一跟这疯子交流，他一准扯到针灸上，看来这瘸腿对他的刺激太大了。
林峰和楚嫣然离开后，那黑衣青年依然处在浑身麻痹状态，等他能爬起来的时候，列车已经启动了。
楚嫣然临窗而坐，拿出手机开始看小说，林峰就坐在他的身旁，闭目回想着前世所学的武功招式，想到好处，他还伸出手来比划那么两下。当然，这只是一种招式和格斗技能的再现，至于力量和速度，却不是用脑子想就能提高的，怎么也得下一番苦功夫才行。不过楚嫣然一看林峰在那神神叨叨的瞎比划，又是暗叹了一声，好在林峰的举动没有妨碍到其他人，他也就由着他了。林峰始终没有睁眼，因此他也没有注意到楚嫣然怜悯的眼神，继续自我沉浸于心舞之中。学什么东西，做什么事，都讲究一个悟性，这是林峰坚信的真理。漫长的旅途中，他无法修炼心法，就只好潜心回顾着武功。不过俗世武功和修真有着本质的区别，武术气功虽然拥有完整的体系，但也是气走皮下，通贯肉身，不入丹田，能够亲身健体，增力抗击。而修真却是从内部改变身体，气入丹田，达到高层次，能够演化出功，还能炼化出相关的灵体，那种境界对于现在的林峰来说还遥不可及。如今他最迫切的就是到乡下看看有没有巨灵石的存在。京城的夜晚灯火辉煌，尽显国际大都市的繁华绚丽，虽然少了因奔波而营造的忙碌与聒噪，却外溢着休闲者的欲望。李子凯刚刚冲完温水澡，穿着一身宽松的浴衣，懒散而舒适地靠在真皮沙发上，一个只穿着一件半透明粉色睡衣的妖冶女人微侧着身体坐在他身边，左手搂着他的脖子，那只坚挺的大白兔挤压在他的半个后背上，右手则是用牙签轻巧地扎了一小块冰镇西瓜送到了李子凯的唇边。李子凯张嘴将西瓜咬进去，而后拿起旁边的手机，脸上露出了一丝阴冷的笑意。自打今天晚上跟这个妖冶女人翻云覆雨以来，李子凯就关掉了手机，以免被扫了兴致。可是奋战之后，他刚开机就接到了一条短信，宋凌峰竟然没有封。李子凯看了看时间，这条短信是五分钟前发过来的，为了确定这条短信的真实性和进一步了解情况，李子凯拨通了发信人的电话。
冰子，短信我收到了，你确定他没封？
我确定，今天晚上我刚下火车，就在西客站碰到了那垃圾，他已经不是蓬头垢面的样子，而是穿着一身李宁休闲服。就在我逗美女的时候，那垃圾还用什么东西扎了我一下，当时我浑身都麻了，然后跟那个美女一起走了，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。
李子凯沉吟了片刻，冰子是不会骗他的，更不敢骗他，可宋林峰精神失常的诊断结果是千真万确的，这又怎么解释呢？难道宋林峰是在装疯？倒也有可能，这垃圾在京城已经成了过街老鼠，为了避免被人殴打，装疯卖傻还真是个不错的办法。他还带着一个美女，李子凯还真想象不出
有哪个美女还肯跟着宋凌峰这样的垃圾？
知道那女人是什么人吗？
不知道。不过凯少，那妞儿别提多正点了，那是我见过最漂亮的妞儿。
现在回想起车站里遇到的绝色美女，冰子还在一个劲的感慨。
好了，美女的事儿了。
李子凯说完挂掉了电话，然后又拨通了另外一个号码。
李站长，帮我查一下宋凌峰去了什么地方。还有，我想知道跟他一起走的女人是谁。
放心吧，凯少，只要调一下检票处的录像就解决了，等我电话。
十分钟后，李子凯的手机铃声响了，带着一切尽在掌握的悠然神情，李子凯接通了电话。
怎么样，李站长？
凯少，那垃圾去了海天，跟他一起走的女人是楚嫣然小姐。
什么？
李子凯的悠然神情立马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震惊和愤怒。虽然楚家还没有答应他的求婚，但是在他看来，这是迟早的事。楚家没有攀到宋家这根高枝，目前最好的选择就是政商两界仅次于宋家的李家。因此，自从风少爷被贴送宋家之后，李子凯已经把楚嫣然视为自己的女人。他能断定楚嫣然这么做绝不是因为他突然爱上了宋凌峰，估计是出于同情，把那疯子带离燕京，免得在燕京遭罪，也免得人们议论这个跟他曾经有过婚约的垃圾。但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这件事都让李子凯很不爽。
哼，宋凌峰，你这个垃圾，不是要离开京城吗？那就让你离得再远一点。
当初宋凌峰去找楚嫣然都已经疯了，而且还是个瘸子，李子凯都丝毫没手软，三下五除二就给打了个半死，扔进了垃圾箱。这一次他当然会变本加厉。挂掉了李站长的电话后，李子凯立刻拨通了另一人的电话。
和尚，马上联系你海天的弟兄，帮我到车站接个人，他是个瘸子，身边还跟着个美女，但千万不要伤到她，那是我看中的女人。
快收，这点事好办，你放心吧。
告诉他们下手要有分寸，只要把另一条腿也废了就行，然后送他去山路上欣赏风景。我觉得让他在山路上慢慢爬，比做掉他更有意思。
哼。说完，李子凯挂掉了电话，嘴角露出了一丝阴狠而又惬意的笑。临近十一点的时候，火车上渐渐静了下来，很多人都迷迷糊糊的睡着了，而忙活了一天的楚嫣然也将手机放回手包，有些疲惫的闭上了双眼。跟宋家退婚之后，楚家的家主，也就是楚嫣然的大爷，为了家族的发展，决定让她嫁给李子凯。尤其令楚嫣然郁结的是，父母所表现出的态度竟然跟上次与宋家订婚时一样，依旧表示支持。李子凯是个什么角色，楚嫣然很清楚，那是个典型的衣冠禽兽。虽然他不像风少爷那样嚣张跋扈，但为人却阴损恶毒，残忍好色，不知道有多少良家女孩都被他糟蹋过，而且都有女朋友了，他竟然还带着野女人们回到别墅，同着女友的面玩什么三 P。 要是女友有半点怨言，那就免不了遭毒打。对于玩够了的女人，李子凯是不会再有兴奋度的，更别提什么珍惜，他需要不断体验新的刺激。从这一点来说，他还远远不如那个愣头巴脑顽固不堪，整天就知道装逼炫富的风少爷。如果让楚嫣然嫁给李子凯这种人，还不如不退婚呢。就算天天跟个疯子在一块儿，也比被李子凯那个人渣当泄欲工具强上一百倍。跟着疯子结婚虽然有名无实，但起码能有一份安宁和自主，有一块永远属于自己的空间。当然，这一切 倒不是他所能自主的。迷迷糊糊中，楚嫣然睡着了，即使在睡梦中，他依然秀眉紧蹙，带着淡淡的忧伤。又过了一会儿，林峰突然感到胸口一热，原来是熟睡中的楚嫣然把头偏到了他的怀里。看着小鸟依人般的楚嫣然，林峰没有去推开，也没有去搂抱，就那么任由他扎在怀里熟睡着。这一刻，他想起了师姐落雪儿。曾几何时，他牵着师姐柔弱无骨的小手，一起坐在那块熟悉的磐石上，两个人依偎着远望连绵起伏的峰峦和峡谷间五彩变幻的氤氲雾霭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楚嫣然竟然发出了轻微的鼾声，或许是睡梦中的他感觉自己找到了一个温暖的依靠，让他的心找到了久违的宁静和安全感。去往海天的旅客请注意，列车即将进站，请您做好下车准备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车厢内响起了好听的播音。楚嫣然也从熟睡中醒来，还有点迷迷糊糊的他感觉自己好像在一个人的怀里。他揉了揉惺忪的睡眼，立刻找到了答案。原来自己一直就靠在林峰的怀里，而林峰却始终跟一座古钟般坐在那里，似乎跟他们刚上车时的姿势没什么两样。楚嫣然俏脸一红，低声道：对不起。没事。林峰嘴上虽然这么说，手却不经意地拽了拽胸前的 T 恤，否则汗嘟嘟地贴在身上很不舒服。楚嫣然一看，原来林峰的胸前已经被自己额头的汗水浸透了，他秀美绝伦的小脸又是一红。不好意思啊。见到楚嫣然的窘态，林峰无所谓的道：没事，这 T 恤挺稀罕的。林峰不说这句话还好，一听到林峰这话，楚嫣然顿时窘得连脖子都红了。海天虽然也是一级城市，但比起京城燕京，海天的繁华程度还是逊色不少。一行行昏黄的街灯在夜店霓虹的照应下有些暧昧和朦胧，像午夜卖笑的女子。此刻已经是凌晨两点多，楚嫣然和林峰刚刚出站，就有一位穿着火爆的年轻妇女笑盈盈地走上前道：
呵呵，两位住店不？我们是离车站最近的旅店了，您看到那个夜总会的不？夜总会东边那个路口往南再走几百米就是我们店。
妖娆的年轻妇女说道，还指了指不远处的那座灯火辉煌的大楼。林峰默不作声，一切都由监护人说了算，不过心里也暗自感叹，这都后半夜两点多了，这大姐为了生意还在这里坚守着，看来在任何世界生存也都不那么容易。楚嫣然这一路上睡得很香，现在还真不觉得困，可她担心林峰太累，因此打算先找个旅店休息一下，等到了白天再安排林峰去医院的事也比较妥当。她觉得林峰也没带着身份证，这两处来拉客的小旅店一般都是管理比较松散，倒也适合他们凑合几小时。
谢谢，我们这就过去。
说完，楚嫣然也拉起林峰的手，横穿了马路，往目的地走去。就这么远的路，也不值得打车了。两人一路无语，默默往前走着，不一时便走到了灯火辉煌、霓虹闪烁的幻梦夜总会附近。幻梦夜总会虽然比不了京城的天上人间，但也是个让人纸醉金迷的高档娱乐场所。只要你有足够的钱往里填，吃喝玩乐嫖赌抽那是应有尽有。不过能出入这种娱乐场所的人也都不是普通的工薪阶层，虽说已经是后半夜，但对于这样的不夜城来说却是高潮未尽的时刻。劲爆的音乐依旧撩拨着人的欲望，舞池周围的单间内也依旧散发着红酒的香浓和奢靡淫乱的气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收听。